欢迎大家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在上一期我们说了张志和在文学造诣上其实离天才呢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但他的舞雀鱼鸽子的确是被传到了当时的日本。当时在位的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第52位天皇，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和我们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所熟知的日本军阀时代不同的是，这位嵯峨天皇啊，他是一位实权在握的天皇，他自己精通汉学，对汉文化十分的推崇，并且在日本推广了唐代的建筑、礼仪、服装和典章制度。比方说在公元819年，嵯峨天皇就下诏从宫廷仪式到服饰全部改为唐式，公共的文书呢也使用汉文，考录官吏也都用中国的汉诗文作为写作的语言文字。于是啊，当时的日本贵族、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就竞相学习汉文的写作，而且产生了像凌云集、还有文华秀丽集、巾帼集三种敕造撰文集。其实呢，就有点像我们的八股文，就告诉你怎样用汉文来书写一些政治文书。那当时的日本学者尼克奇山就追溯过这段历史，他感叹道，日本平安朝时期的半个世纪曾经是一个国风暗淡的时代，政治文化全部仿照了中国唐朝的制度。当然因为尼克奇山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国风是指日本的本土文化。除此之外啊，嵯峨天皇自己也写的一首十分优秀的汉字，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在全国是位列前三甲的，可以说他真的是大唐的超级粉丝头子了。那他自己对道家的学说也是十分的推崇，早年呢奉行无为而治，在他的任内啊，日本的宫廷文化就出现了一个高峰，他还大力的推行开垦荒田，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呢，同时削减皇族的人头，将自己的很多子女都赐姓了源，就是三点水源头的源。这些被降为臣级的皇室呢，就被称为嵯峨源氏。这位天皇的名讳叫做神也，因为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神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啊，只有名讳。那他在赐子女们姓氏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是皇族了。现在的日本有一个姓氏就叫嵯峨，也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皇室姓氏的分支。那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的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华公子光源氏，传说就是嵯峨天皇的儿子元荣。不仅如此，这位天皇还废止了死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很先进的思想了。那根据日本著名的学者神田喜一郎的考证，嵯峨天皇最迟是在张志和写完《鱼鸽子》的40多年后读到他的作品的。他在读到这五阙词之后呢，十分的喜欢，所以还仿照写了五首《鱼鸽子》，就此开创了日本的填词历史。其实在此之前啊，日本的和歌并不是像我们的绝句、律诗那样是完全对仗的格式。虽然我们的汉语翻译过来的和歌基本都是律诗的形式，但日文里和歌的音节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对仗。比如和歌里的短歌音节呢是五五五七七，就是前面三句是五个字，后面两句是七个字。那还有片歌是五七七或者五七五，它每一句的字数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 嵯峨天皇在读到这首汉文的《渔歌子》的时候，在新鲜感里应该会有一种亲和感。那嵯峨天皇的五首连章的《渔歌子》，他写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首：江水渡头柳丝乱，渔翁上船烟景时，晨春兴无厌食，求鱼不得待风吹。他的意思是，江边的柳条啊，被风吹乱，江畔春意正浓，渔翁在船上怎么也看不够，即便钓不到鱼，但可以吹着风啊，心里也觉得美滋滋的。第二首：渔人不记岁月流，烟波颜回老赵州，心自笑长峡鸥，桃花春水带浪游。那他写的是老渔翁也不记得到底在江上度过了多少岁月，只是随着江流呢，在上了年纪的小船上反复往来，就知道自己啊是打心底里愿意过这种随着桃花春水与鸥鹭嬉戏的生活。这里啊写到了一种水鸟，就是心自笑长峡鸥的这个鸥。这种鸥鸟呢，一方面可以构成渔父词它和谐的画面感，另一方面呢，它的意象和道家出世的意象是相吻合的。那它的典故是出自《列子·黄帝》里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海上有一个很喜欢鸥鸟的人，他每次出海呢，都有上百只鸥鸟跟着他，还停在他的船上，拦都拦不住。他的父亲知道以后呢，就对他说：我听闻那些鸥鸟老跟着你，你去捉一只来给我玩玩。但是第二天啊，当这个年轻人再出海想去抓那些鸥鸟的时候呢，那些鸟就只是在他的船上盘旋，不再飞落到他的船上歇息了。那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没有巧诈之心的时候，自然的生灵就愿意亲近你，那反之他们就要和你保持距离了，他们都是很有灵性的。后来呢，有一首琴曲叫做《鸥鹭忘机》，这首曲子的意境啊，就是隐居淡泊，不以世事为怀。那这几年很火的魔道祖师啊，他的电视剧名字叫做《陈情令》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他的男主人公名字叫做蓝湛，字忘机，这个忘机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所有人都认为魏无羡是魔头的时候，他凭借着对对方的了解逆向而行，愿意相信他，然后为了找到魏无羡的魂魄呢，一手问灵弹了13年。这个人设是相当的真挚，而且智慧真的是只能用忘机这两个字来形容了。那魔道祖师这部小说的文笔我不想评价，但这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和表字那取的真的是恰到好处，一语中的。好了，嵯峨天皇的五阙渔歌子我们读了两首，第三阙是这么写的：青春林下渡江桥，湖水偏翻入云霄，烟波客钓舟摇，往来无定待落潮。他的意思是，我在林边的江桥上看到天际处的湖水翻涌，仿佛就要跃入云霄一般，常年在水上行走的烟波客驾一叶扁舟远去了，他们就像潮水涨落那般来去无定。第四阙：溪边垂钓奈月河，世上无家水宿多，闲钓醉独照歌，红荡飘飘待沧波。他的意思是，在溪边钓鱼呢，本来是应该保持安静的，但也止不住我就是喜欢一个人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恣意的唱歌。 我在这世上无牵无挂，居无定所，相比在岸上还是在船上睡的时间多。你看那清澈的溪水也和我一样悠然自得。我个人觉得呢，这第四首的意境啊，是最让我们现代996的上班族羡慕的了。好，第五首是怎么写的？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快，纯菜根，餐罢酣歌待月行。哎，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的鲈鱼快，纯菜根，完全就呼应了之前张志和写的孤饭纯根亦共餐。这两个人啊，仿佛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平安京里，各自倒了一杯酒，举杯共饮。那这第五阙词的意思呢，是写初春的时候啊，一直下雨，现在江面上终于迎来了片刻的晴明，春风卷起两岸的飞花，反射着月光，把这江畔的夜晚映得更加明亮。我吃着生鲜的鲈鱼块和纯菜根，还喝了点酒，尽兴地在月下哼着小曲。那当我们听完嵯峨天皇的这五阙渔歌子，你是不是觉得无论是这文笔还是这词句，真的和江山社稷没有半毛钱关系，真心不像一位帝王的手笔？我觉得啊，至少这两首词看上去像极了是一个闲散的修道之人写的，放马山水，无拘无束。其实呢，张志和还有另外一个道号，叫做玄真子。他对道家经纶的研学才是他的天赋所向。而嵯峨天皇在读到渔歌子时，之所以能将其引为知音，也是因为天皇本身也极为认同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他在政治政策的制定上也讲求顺应时势，主张用对当时而言的先进文化，也就是汉唐的文化进行学习，来提高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幸福指数。那卡米觉得呢，如果世人都能像这词里写的渔父那样幸福惬意地过着知足常乐的小日子，没有像木兰辞、卖炭翁、捕蛇者说里写的那些强征兵役、强敛税赋的民不聊生的灾祸，那可能就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了。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说两句题外话。我们这代人啊，对于国泰民安和和平这两个字已经是相当习惯的了，所以我们的时事新闻上面，只要是边境上有一点点剑拔弩张的小情绪，都能上头条。但其实你从历史的卷轴上面来看，一个没有边境战争、没有内部叛乱、没有军阀割据的长久的和平，反而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状态。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啊，我们都在和战乱、天灾或者说是强权做着搏斗，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能生活在一个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地区都维持着长时间和平状态的这么一个时代里，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哎，好了，那我们还是说回诗词。嵯峨天皇为了应和张志和的这五首渔歌子，把当时的学者名流啊、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全部都叫来，不光他自己写，让他那些臣子们也一起写。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呢，嵯峨天皇正是在日本开创了填词的历史，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词的领航者。那么在这场赋诗宴上， 不仅是那些有功名的有学之士，天皇的第八个女儿，当时只有17岁的有智子公主，也写了两首诗，而且这两首诗在意境上面也可谓是得了张志和的神韵。那他又是怎么写的呢？关于有智子公主的作品，我们下期再说。